统治之命第十四期。上一课我们结束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继续来读九到十三节，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照肉体活着。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这段经文的核心意思是，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已经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就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必叫你们活过来。注意，这不是在你们必死的身体变为不朽之后，而是说他会加生命给你们的肉身，他将来会使你必朽坏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的吗？是的，这是一定的。但这里是说现在，现在就会将生命加给你目前这个肉身，非常直截了当。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上一课讲了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现在很多人断章取义，他们从经文中拿出一节，曲解出圣经里没说的话。这节经文出自罗马书八章，我们刚读过，按希腊原文的意思翻译，就是神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赐生命给我们现在活在其中的肉身，将生命加给这个身体。他说，如果你习惯性的活在肉体的罪中，你就会死，但如果你习惯性的活在灵里，你就会活着。所以不要切头断尾说这些经文里根本没有的意思。按英王钦定版的翻译，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按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所强调的是，你要跟随圣灵引导杀死自己肉体的行为，跟随灵而行，这才是主体。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他说，只要有灵，你就能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只要有灵在你里面引导你，并引导你杀死肉体的行为，你就知道自己是从神生的，是灵在引导你杀死肉体的行为。但如果你没有，他说，那么他的灵就不在你里面，你就不属基督。因为如果他的灵在你里面，他会引导你消灭肉体的行为。现在请注意人们谈论被灵引导的方式，他们表现的就像他们只是日子照过，也许一天一次或者一周一次，无论什么灵会来引导他们做某事。再一次，圣经没有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八节怎么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就是神的继承人，如果你是神的继承人，你就与基督一同是共同继承人。这意味着你将得到他的一切。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来看人们如何解读这节经文。哦，我们必须忍受疾病，经历病痛，你正在为耶稣受苦，你将得到荣耀。耶稣从未说过你要忍受病痛，他说唯一你要受的苦，如果算上他自己所受的苦，那就是两件。如果你活在这个地上，你将会经历灾祸的患难，你们会在地上遭受逼迫。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在本质上，忍受总是指着经历苦难、迫害或磨难。同时注意，耶稣曾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主要忍受你们。在某种程度上，苦难往往是来自于人。如果说你正在遭受逼迫，逼迫从何而来？是人。但真正给人带来苦难的是站在人后面操纵人的灵。所以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身摔跤，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现在请注意，患难、迫害、痛苦总是与人有关，所以耶稣会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这是同样的事情，他不得不与一群听不懂他说话的人待了至少三年时间，对吗？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中从未说过的东西应用到今天的我们身上，然后说，哦，这就是受苦的意思，受苦意味着疾病，我正在生病为耶稣受苦。你在新约中找不到这种说法和例子。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或听到人们这样说时，就应了那句俗话，自己无可救药，对人无药可救，他们无法帮助人摆脱疾病，因为他们对疾病无能为力，就只能建起一种防御机制，为自己找借口，将一切归咎于神。哦，只有神知道，都是神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全局。看，事实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你忍受病痛是为了荣耀神，他在教导你什么？你说，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回答是，我们不会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对你有什么想法。这两种说法常常是齐头并进，但这些都没有圣经根据。你从没看到当有人患病来找耶稣时，他回答说，不不不，很抱歉，你得这个病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应该让你继续留在病痛里。他在复活拉撒路时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神的荣耀在于拉撒路的复活，而不在于疾病，疾病曾杀死了他。你可以从整本圣经中看到这一点。耶稣是神的本相，你可以在耶稣的事工中看到，他向我们展示了有关神的一切。他的本质可以是神的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是神本性和品格的完美体现，那么耶稣根据自己神的本性和品格，应该有时会说，保持你的疾病，我试图教你一些东西。那么在新约中至少应该有一个耶稣这样对人说话的例子，事实是从来没有。如果他说过，我们就可以说，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代表，我们是他的代表。这意味着 我们只能说我们所代表的那个人所说的话。阿们。所以，这整个想法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沙堡，或说是所谓的纸牌屋，或不管它是什么。继续罗马书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我算定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献与我们的荣耀相比。这封信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当时罗马教会正遭受逼迫，他告诉他们要坚强，不要低头，不要弯腰，不要向这些东西屈膝，让事情自己发展。他说，你们所经历罗马人对你们的迫害，与即将显现的荣耀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说，要在这些事上刚强，而不是疾病，看到了吗？最糟糕的莫过于我们往往用今天的世界观来看经文。我们必须回到那时，保罗在什么背景下说话，发生了什么事，说话的对象是谁，内容是什么，等等。保罗当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他一生的困扰，都是来自所谓基督徒对他的反对和逼迫。根据希腊原文，十四节的直译在时态上有不同。当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字面意思是凡持续被神的灵引导的，这些人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不是说你时不时被灵引导去医病赶鬼或做其他什么事，凡是不断被圣灵引导的人，他们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断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被灵引导做什么？首先是不断除掉肉体的行为，这样你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因为肉体不会引导你去杀自己，所以你是被神的灵，而不是被肉体引导的。我们有人利用这节经文建立了一整套教义，这是不正确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我算定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这些段落中的共同点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说过，以弗所书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而罗马书八章是我最喜欢的一章经文，其中有很多宝藏。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现出来。注意，受造之物都在专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换句话说，受造之物与堕落无关，但它受制于堕落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人类的统治之下。人类把他们拱手相让，是他们所不情愿的。但是，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现在受造物正在等待神众子的显现，而不是某个地上之子的显现，不是等待耶稣重新显现，而是在等待我们都做神的儿子们的显现。因为他们被置于堕落之下，他将一直如此，直到神的众子显现，来修复一切，让地回到他应该所在的地位。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由那灵做出属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提到身体， 要明白你的灵已经重生，你的魂正在更新。请注意这节，你们的身体还在等待完全的救赎，完全的完成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身体还没有变为不朽坏的，有一个变化即将到来，所以现在我们仍在内心呻吟，直到那时。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我们有灵里的恳切，有圣灵作为首富，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灵里叹息，我们可以在灵里向前推进。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救赎，它还没有完全改变，那么我们仍然必须战斗，经历这些事情，推动不属我们的那些东西离我们远去。但会有一个点，你不再需要战斗。当几时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至诚得胜的话就应验了，你就不必再为之而战了。但现在我们仍然要为这些东西而奋斗，仍然需要内力生命的成长，我们正在等待那完全的救赎，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运用信心，以致那完全的来到，这局部的就要归于无用了。你不需要对你所拥有的东西有信心，你需要对你所没有的东西有信心。当你拥有了那个东西，你就不再需要信心了。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改变了，我们就不需要对治愈有信心，也不需要对任何这些东西有信心，甚至不需要信心来阻止敌人接近我们。我们将被改变到一个敌人无法触及的地方，这就是此处经文的意思。从希腊文直接翻成英文，这句经文是，因为受造之物的专注和完全的盼望是在耐心的不断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因为受造之物并非出于自愿受制于虚空，而是因为那是他受制的人，受造之物迫切盼望本身能脱离败坏的捆绑。现在注意他在说什么，他说这个地上的一切正在等待我们显现，等待我们显现为神的众儿子。当时的背景是，一般人都拥有土地，也有人没有土地，但对于当时拥有土地的人来说，他们自己都在等待改变，等待这一切的结局，同时他们的地也在呻吟哭喊，也在等待神的种子显现。这意味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拥有土地，你的土地就不应该再呻吟，你的土地应该繁荣昌盛，应该按照他的方式生产，在千禧年也是如此，这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现在明白了，我不是在贬低任何人，也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有好东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说，如果你拥有一些东西，你旁边之人的土地也许没有出产，但你的土地应该仍然丰收，因为你有神的祝福，因为他住在你里面，你与基督同作后嗣，你是神产业的同工继承人。这并不意味着，哦，看看我们，我们很好，神祝福我们，而你们不好。这不是我们谈论的。如果你们看到邻居需要帮助，那么你们就帮助他们。阿们。这就是神儿子的职责所在。但我是说，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之间应该有明显的区别。这应该体现在生活的每个领域，这是行使统治权的一部分。但这些事情不会自行改变。是的，你的土地可能长杂草，就像你隔壁邻居的土地一样，除非你决定不长杂草，你可以对杂草行使统治权。杂草也会听我们的吧？当然，那是你土地的一部分。耶稣说，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植物，必要连根拔出来。马太福音15章13节。 是这样吗？你不必逆来顺受，但这让人很难接受，因为人们会说，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活一天算一天。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能只是得过且过，因为敌人会不断入侵和蚕食你，直到他得到你的土地，得到你的财物，得到所有其他东西，然后得到你。如果你不对自己所拥有的行使统治权，那么你可能也不会管理自己，直到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你开始哭着求他改变。说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你没有使用那两把钥匙，捆绑和释放。我们应该捆绑该捆绑的，释放该释放的。如果你还要问神为什么自己那么倒霉，为什么自己生意亏损，也许他会带你去读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那样的认识而灭绝。如果你回头读读何西阿书，就会发现他并不只是说我的子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毁灭，还不止于此。他说是因为你弃掉那样的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不是你没有机会进入它，而是你有机会接触到它，但你拒绝了它。这是经文的本意。因为你拒绝了这样的知识，所以我拒绝你。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你不会因为没有知识可用而被毁灭。你会被毁灭，是因为你有知识，但你拒绝了它。很奇妙，这与马可福音四章的预言互相呼应。马可福音四章基本上回答了一切有关天国的问题。耶稣甚至在十三节说，你们不晓得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要搞懂天国的奥秘，就要好好读马可福音四章。耶稣说，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里面的道夺了去。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们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遇患难或逼迫，就立刻跌倒了。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听到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去做。主说，能产生成果的人，是那些真正听到并去做的人。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接受了，并且结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这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告诉我们的，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实行的，好比一个精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些真理紧密相连，其精华就是你的命运在你手中。你在重生之时就已经选择了你的命运，神没有为你做决定，现在这就是你的命定。你正走在通往自己命定的路上，你不是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最后来个急转弯，转到另一个方向，有另一个命定。不，你现在正走在通往你命定的路上，所以你如何生活在你的命定中，你将如何生活，要从现在就凭信心向着那个方向开始，那样活着，开始行使天国统治权。我们现在来看君王如何通过话语发命令来执行统治。第一，管控自己。首当其冲的就是管控自己的嘴巴，从改变说话开始。有人说，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你不必明白，只需要照做。你理解更好，但即使你不理解，你也要顺服去做。主说，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旨由。顺从是他想要的，所以你要开始听从他的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并且照经上所记，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就说话。有人说，我不敢说自己有信心，那你就不是信徒。 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有信。如果你有信，你就会说出信的话语。如果你说不出，我们如何知道你有信？你如何得到重生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如果不改变你口里的话，你甚至无法重生。你必须改变你口里的话。阿们。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故事。我的意思是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当我开始改变我的说话时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我必须小心我所说的好事情，因为好事会自己找上门，我说有就有。有个小故事，有天我和好兄弟马蒂在塔尔萨一家餐馆吃饭，他们隔壁电视正在播放一则广告，我觉得不错，就说这个我可以考虑。其实我只是想说可以多了解了解，可能会去看看。后来没去成，就回了达拉斯的家，先去了邮局。你们猜怎么着？里面就有刚刚看到那则广告的优惠券，比广告上的价格更优惠。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连好事都要留意怎么说出口。因为我期待自己所说的话会成真。你不能一边谈论垃圾、疾病和病痛、死亡。我的背痛死了，我的脚痛死了，伙计，所以这一类的话都不要说。你一边说着这些话，突然之间，你一边要去为病人按手，期待有信心，说要照此成就，你多半会落空。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按耶稣所教导的，你必须相信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不是说开开关关，他说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人将为自己说的每一句没有结出生命果实的话负责。箴言书18:21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圣经里有很多关于说话的教导，行走在信心中的第一步，行走在权柄中的第一步，就是改变你的言语。有人说，我老了，习惯了，别期待老狗学新招，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你只好继续受苦，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必须改变。撒母耳记上3:19，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想象一下，如果神使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会有什么后果？恐怕很疯狂。也许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有汽车爆胎，想想自己如何论及别人，看看那个白痴。白痴是一个医学术语，它不只是取笑某人，它是一个医学术语，意思是一个人的智商低到几乎无法测量。想象一下，那人正开着车从你身边经过，你说一句，你这个白痴。对方立即变得傻不拉几，东倒西歪，你打开匣门就关不上了。这不容易，所以你得有把门的，咬紧牙关，不让你对人的论断轻易从自己的嘴巴里流出来。我有一件 T 恤衫上写着，如果我的观点冒犯了你，你应该听听我的保留意见，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件上面写着，就算你被冒犯，你也未必正确。这就是当今教会面对的问题。十字架是一种冒犯，但我们不想宣扬任何可能冒犯别人的东西。最近这3年很奇怪，人们突然变得非常敏感。你们知道我是阿奇邦克和弗雷德·桑福德时代长大的，没有比他们更种族主义的了。然而每个人都是一笑而过， 现在突然间每个人对每件事感到愤怒，任何事都能冒犯任何人，以至于现在没人敢发表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都会有人被冒犯。这有什么呢？如果你觉得被冒犯，走开了不就好了吗？真的无语。我是军人出身，穿上军装意味着脱下其他一切，你里面所有的小九九都会被挖出去，绝对没有什么种族问题。当你沿着100英尺高的墙壁下滑，上面有人拉住绳索，你不在乎他是什么肤色，你只想让他抓住绳索，这就是你所关心的。如果他抓住了绳索，你很高兴，这与肤色无关。如果他没有抓住绳索，那么无论肤色如何，他都要承担后果。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一个虔诚的家庭中长大的。在我的家庭中，我不承认有任何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或任何东西。但我的叔叔是德克萨斯州夏斯伯的邮政局长，但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同时也是那里 3K 党的首领。这就是我的一些血统，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不是我的血统？我的血统不是通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之类来的，我的血统只追溯到耶稣那一代。我和他一样，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是针对我的父母，因为我在他们身上也没有看到任何种族主义。但我们必须胜过这一切，胜过自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我不是说这些情况不存在，这些都是事实，但你不要成为这种现象的受害者，将你制动。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证明事情是错误的。说这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你不能仅仅专注某事就停止做其他事。你可以把他们饿死，有些事情你可以把他们饿死，有些事情你可以运用他们让他们发生。专注负面因素就无法战胜负面影响，你可以通过关注积极因素和做好事来战胜消极因素。不开灯就无法战胜黑暗，但我们谈论黑暗的时间比开灯的时间还多。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光来了，黑暗自然退去。如果我们学会打开光明，黑暗就会消失。所以让我们关注积极的一面，关注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关注曾经做错了什么。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不是说这很容易，而是要不断往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传福音，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让被俘虏的人获得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如果我们不是为此而来，为什么耶稣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把我们留在这里？他本可以带我们上天堂，想想吧。但他把我们留在这里，不是为了让我们保持沉默，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如何让我们的光照出来？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东西。你不能通过捂住嘴不说真理来让你的光芒闪耀。作为教会，你们应该成为明灯。回望历史，你会惊叹地看到传道人总是站在每一场推动文明进步运动的最前沿。这并不是异教徒的功劳，异教徒把人类推向了黑暗，是公义的传道人和福音的传道人推动了每一个国家的进步。接受福音的国家在发明创造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发明创造，只能仿造，直到福音传到那里，直到有些人接受了福音。现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会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想强调希腊人的智慧，也就是属世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用希伯来人的方式，也就是通过门徒训练， 一个是一味灌输，一个边学边做。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继续谈神儿子的问题。要记得罗马书八章论及作为神的众子显现为神的儿子，显明为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一个翻译称为神儿子的启示，启示就是揭晓显明。显现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展示或者带出来，所以神期待展示他的儿子们。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这样我亲爱的，你们既是常顺从的，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更是顺从的，就当恐惧战惊，作为你们自己的救恩，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在这里神给了我们很多命令，凡事不要发怨言，不要争论等等。但注意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必须认识到神是在你里面做工，既给你去做某事的意愿，又给你去做他美事的能力，让你既有志向又有能力。有人说，我不知道这是我起意去做的还是出于神。美善之事都是出于神。很有趣，我常听到人们说，哇，你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神，你知道，我只是看到这个人，我就上去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那是我还是神。你真的认为你想帮助一个人，而神却不想帮助他？想想，这根本说不通，因为你心中的善就是他。如果你想做善事，那是因为你心中的他想做善事。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些事归功于自己。你会因你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想做的愿望而得到奖励，因为你的愿望是他的愿望，他不会因此而奖励你，他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奖励你。所以，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太多人纠结于这事是出于自己，是出于神，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不确定是不是该去做。来吧，如果他能帮助别人就去做，如果他能给别人带来祝福就去做，让神去弄清楚前因后果。我的意思是，这并不难。我在这里看到一个饥饿的人，我应该给他们食物吗？神啊，你在引导我去喂养他们吗？谁在意有没有神的引导？喂养饥饿的人是出于神在人里面的自然本性。看明白了吗？人们寻求的是感觉。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被感觉引导，而是被神的本性引导。感觉是不定的，你前一分钟感觉很好，下一分钟就感觉很差，你不能跟着感觉走。你必须被神的本质和性格所引导，因为神的本质和特性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你是唯一的变量，你上上下下，神径直往前。当你从上往下与神相交，你就做神的事。你可能超越神，然后下降，又与神相交。无论如何，什么情况都好，时刻做神说应该做的事。如果我做了，却不是神的旨意怎么办？他不会为你对人做了善事而对你生气，对吗？记得耶稣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吗？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里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在我的名里行异能，反倒能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他说，为什么禁止他做善事？不要禁止他，这是同样的情形。主啊，我们做了这事，我们不确定是否是您希望他们这样做的。如果他们做的是好事，为什么要禁止他们呢？尽管做。这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设置。神与我沟通的方式很有趣，他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教导我关于某些事情的原则。跟你们分享一些几年前我学习到的点。回到我当年教武术那阵子，我会让我的学生做一些事情，我会告诉他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如何出拳，如何化解，不要真的阻挡，阻挡是浪费能量，你应该如何对付等等。我会首先示范，然后他们去练习。一段时间后，他们回来叫我检查他们是否做对了。我问他们，你们挨对手打了吗？没有。你们打到对手了吗？是的。我回答说，那就对了，战斗结束。他们问，你不需要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做的吗？我说，不用，关键不是你们怎么做，而是做出结果。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搞明白了武术，就离搞明白基督教不远了。在原则上，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果然如此的话，你们都能做到。如果神的话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可以照着去做。这就是基督教的美妙之处。神的话，无论什么都是正确的，永远都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会说圣经无误。人们会想，但我不想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好吧，你无法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绝对正确的事，没有所谓错误的时间。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无论何时总是正确的。按手在病人身上总是正确的。我有次听到传道者说，不要按手在那个人身上。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传道者肯定是错的。神的灵不会对任何人说有违圣经的话。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一，不会彼此对立。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思想摆脱宗教对我们的侵蚀。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是善事就去做。但它会很难。那又怎样？神没说一定会很容易，但整个想法就是要完成任务，达到目的。想一想，你做的对，你做的很好，你的本意是对的，你的意图是对的，而你这样做了以后，你认为你会站在神面前，而他会对此说些什么负面的、不好的东西？你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圣经说，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是，不错。但如果你不能从爱出发，就从顺从出发。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难道我们不应该从爱而做吗？你当然应该出自爱，但有时你不是在爱中行走。当你没行走在爱中时，那就因顺从神的话而做。你会发现，你不可能顺从并祝福某人，却最终不爱他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如果你帮助他们，为他们付出，协助他们走出困境，你就会爱他们。有时你必须持续这么做，才能达到你爱他们的地步。有时他们会抵挡你，但不管怎样，如果你继续付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你继续为他们按手，向他们说话，或继续供应他们的各种需要等等，不管是什么，你坚持不懈，你就会爱他们。你说，什么？没有爱也行吗？ 爱很重要。保罗说，我若将我一切所有的变卖为食物分给人吃，又舍己身叫我可以夸口，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你为什么要从中获益？你是在帮助别人获益，你是在帮助他们。你无需从每件事中得到益处，你不需要为你所做的每件事得到祝福，除非你是自私的，除非你做事只是为自己的益处。如果你这么想，你的心已经错了。重点是，你看到人有需要，你开始爱他们，开始帮助他们，尽你所能的帮助，帮助，帮助，然后继续帮助。现在请听，有时当你伸出援手，他会被误判，他会的。你会认为他被浪费了，你种下的一些种子会没有收成，觉得白费了，但他们并没有被浪费。这些种子在某些人里面可能永远不会生长，但你仍然会因播种有功而受益，所以没有白干。我想说的是，只要遵循神性格中的本性，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总是正确的。腓立比书2:15-16，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至今为止，我们至少有五处经节提到神的儿子。要成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琐事，都是关于我们是谁。他告诉我们，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你，做真正的你，你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应该如何行事？耶稣是神儿子们的榜样。耶稣是如何行事的？他总是满足人们的需求。他甚至有时会问人们，你们想要我做什么？然后成就他们所要的。因此，你能在任何领域帮助别人，你应该不断地帮助别人。当你这样做时，你可能起初只是出于顺从，但最终一定会止于爱。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你必须发挥儿子的功能，彰显儿子的光辉，传扬生命之道。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注意保罗在说，如果你们不站起来显明你们是神无可指责的儿子，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就枉然劳苦了。我试图让你们显现为神儿子的努力全都打了水漂。他说，我不想白跑。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因为有团体问我什么时候再去他们那里开办研讨会，我说，这取决于你们在我离开以后做了什么。如果这些人不打算做任何事情，我愿意再次回来教同一群人吗？有许多人，比如说贺兰，他们想做实事。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结果子。这不是我的果实，我不为我自己寻求果实，我希望你们结出果实。我只寻求你们的果子增多，归入你们的账上。腓立比书4:17。这是其中的不同。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纵有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哥林多前书4:15。导师只关心他传达的信息，父亲关心孩子们以及他们如何接受并成长。我曾经是一个不成熟的教练，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更像是一个父亲的阶段。我更关心我能够帮助让你做什么，而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已经做了一切，我已经看到了自己曾经想看到的东西。当我起步时，我说，天父，我要看到这个， 我要那个，现在都实现了，没有任何遗漏。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交奠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能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甚至更多。因为你们不必从我起头的地方开始，而是站在我的肩膀上开始，所以应该能看得更远。这样，每当我听到你们这样做时，我就可以说使徒约翰所说的话：我看到你的儿女又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诫命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我所期待的是这样的见证。今天早上我收到短信说生日快乐，接下来是他们接受教导后所行出来的见证。这是无与伦比的生日礼物，是我所寻求的。信上告诉我，他们为这个按手人得到痊愈，为那个祷告人得到释放。我们正在服侍某人，结尾是生日快乐。甚至最后那句都多余，你们的见证让我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我现在对你所做的事更感兴趣了。你们通过在我这里所学习到的，应用在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见和认识的人身上。我通过你们所做的事与他们连接。这意味着你们必须行动。伦纳德·拉文希尔曾经说过，在每个人都听过一次福音之前，没有人有权利听两次福音。基督徒们却还是在一遍一遍地听，周而复始。所以，出去吧，践行你上次所听到的。今天就停在这里。